弟兄姊妹平安。创世纪第五十章咧系全卷书最后嘅一章。替雅各家族历史咧画上一个嘅句号，亦替以色列民族崛起嘅故事咧留下一个伏笔。好似睇电视广播剧欲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希望我哋将来咧有机会一同去研读呢个出埃及记。今早呢个五十章嘅一至到十四节记载咗呢个雅各嘅去世。佢最爱锡嘅仔约瑟替佢举行一个十分隆重嘅葬礼。而刚才主席 Wilfred 为我哋读嘅十五至到二十六节，即系讲述到约瑟佢自己在人生旅程最后的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有关他和哥哥的关系。第二件事就是有关他怎样去关顾那些家人。首先我们看看十五至到二十二节他和哥哥的关系。真是恩恩怨怨何时了呢？这几节的经文的内容似乎似曾相识，是吗？在哪里读过？大家记不记得？原来在四十五章一至到十五节，是吗？严牧师上个主日咪同我哋讲道讲过啦。不过原来四十五章同埋五十章嘅经文相隔咗，你知几多年啊？十七年啊！相隔咗两件事，相隔咗成十七年咁耐。原来约瑟嗰十个哥哥，咁多年嚟仍然活喺呢个嘅恐惧当中。以为细佬宽恕佢哋係因为俾面父亲雅各。如今爸爸呢个挡箭牌离世啦，细佬会唔会报复佢哋呢？约瑟嘅哥哥佢哋因为过去苦待出卖约瑟嘅恶行，事隔咁多年啦，内心仍然是没有平安。虽然在十七年前约瑟和他们再相认的时候已经很清楚表明到不会责怪他们，更加不会报复他们。但是他们内心仍然存着一种的恐惧不安。你说罪恶是几咁可怕呢？罪行只不过是一时之间，就一秒钟、一分钟、一个钟头一步行差踏错，但是罪行带来那个的后果呢，它是很长久的。所以呢，上帝在这个的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很多年前在美国，一个妈妈在一次的交通意外里面受了伤，被送院接受这个治疗。虽然得到医务人员悉心照料，但是他大腿那个的伤口呢是无法痊愈。于是呢，院方呢请来一个的心理治疗医生诊治。发现在车祸当中死去的 BB， 原来不是这个女人和她丈夫所生的，而是这个女人和另外一个男人所生。因此呢，这个的女人呢，佢好有内疚，好深嘅感受到嗰种嘅内疚。佢一直觉得孩子系无辜嘅。喺意外当中死嘅唔应该个细路仔，而系自己。呢种内疚感呢，令到佢嘅伤口呢一直唔能够收口。喺十七年前，雅各已经向哥哥他们表明宽恕的了。为什么他的哥哥仍然内心有种不平安呢？因为这十个人只是从人的层面去认识饶恕。以为细佬宽恕他们是看爸爸的份上。他们在这个的同约瑟讲说话的时候，他们呢还说我要呢成为你的仆人，即是好像呢用一种买人怕的方式来到去呢得取赚取到这种的饶恕。 他们又只看见约瑟是一个的宰相，大有权柄来到去处置那些亏负他的人。他们却看不到细佬那个的全心，感受不到细佬对他们那种的真诚真心。所以他们心中呢一直以来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惧怕感。在十五节他们就彼此对话，他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于是他们派一个人跟细佬求情，还讲明是爸爸生前已经是这样吩咐。他们的行为完全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出于对约瑟不了解啦，不信任啦，出于是从人的层面去认识饶恕。他们的做法令到约瑟伤心难过，因此喊出来。我相信约瑟一方面是为了哥哥不了解不信任自己来到喊啦，另一方面他更加为哥哥他们一直以来未享有这个的平安，仍然活在这个恐惧当中而流泪，他为哥哥他们可惜难过。约瑟在这个满腔热泪之际，将自己那个的感受再一次好像呢17年前再一次的来到呢向着哥哥他们讲表白出来。19至到21节，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之所以能够不念旧恶以得报怨，不单止是基于他先天那个的个性，亦都不是全凭他自己那种的修养功夫回来的。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上帝，以致他回顾自己过去人生的路程时候，不论他在患难当中或者他陷入苦楚里面，他都能够相信并且领悟到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智慧的安排以及上帝大能的作为，以致他能够对哥哥这样讲：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不但没有仇恨任何人，原谅了哥哥他们的过犯，而且呢消除了他们那种内心的恐惧，而且呢他更将一生他自己到现在那个阶段的成就归荣耀给上帝。我们怎样看到出来呢？就是从他所讲的一句说话，他就说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我不是神来的。虽然约瑟在位掌权，但是他存着一个谦卑柔和温柔的心，他不敢取代上帝去刑罚那些对他不义对他行恶的人，伤害过自己的人。他怎样做得到？因为他认识上帝，他相信上帝，他更加敬畏上帝，所以呢他不会亦都不敢将自己来到去代替上帝去惩罚人，去审判人，做审判官，做执行官。不单止咁，他从自己嗰个遭遇，他经历到上帝嘅恩慈怜悯，明白到原来得到饶恕或者去饶恕人是好重要的。他明白到宽恕哥哥他们正正是合乎上帝的心意，来到去是上帝所喜悦的事。约瑟那番说话提醒了他的哥哥，最要紧的是与上帝的关系，不要只是在挂住我饶不饶恕你，不要只是挂住从人的层面去认识你接不接受回我。最紧要的是先搞好他们同上帝那个的关系，然后先处理同人的关系。 他向他们表明很清楚明白，自己是没有报复心，亦都没有仇恨心的。好希望他们真的能够自己先同上帝了结了之间他同上帝之间的事，得着上帝那个的赦免饶恕，其实是最重要的。我刚才讲到那个在车祸里面的母亲，因为内疚令到他的伤口呢一直不能够埋口，心理医生帮他找到那个的病因，但他无法帮他除去那种的内疚感。于是呢医院呢又再请另外一个人来，你估请谁呢？你估下，是啊 ，very good Zita， 是请个牧师来，不过不是我请牧师。牧师呢就向他传福音，介绍上帝藉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代死，赦免了我们的罪，帮助了我们重新来到去做人。这个妈妈她接受耶稣基督为她的救主，很奇妙的，一个星期之后她大腿那个伤口本来是很顽固不肯埋口的，但一个礼拜之后就埋口了。自此呢美国医院呢就设立了由医务人员心理治疗医生和呢这些牧师组成的医疗队 The Healing Team， 我们加拿大都有的。你去 VGH， 你去 Burnaby， 这个的医院有的。赦罪实在是一种的医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基督他医病的时候往往对病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人与人相处难免有摩擦冲突的。无论是夫妻、父母、子女、朋友或者主内弟兄姊妹。而且呢仲唔会系一次半次，而且呢仲会系多次添。我哋基于乜嘢彼此饶恕呢？基于彼此嘅感情、彼此嘅亲情、彼此嘅交情。如果系得嘅话，就唔会有咁多婚姻破裂，就唔会有父母子女离异，好朋友都绝交，甚至教会分裂。咁严重嘅事出现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最近喺我哋温哥华区有一个好大嘅教会，成千人嘅教会分开咗，分裂咗，都系几咁可惜呢。约瑟嘅哥哥佢哋就系从人嘅层面去认识饶恕，以为以人嘅关系就搞掂啦。以为细佬饶恕自己系俾面爸爸啫。结果多年来仍然活在个恐惧当中，无法得享住真正的平安。不明白或者未能够真正经历上帝饶恕的人，是不能够完全享受到饶恕带给你那个的释放、平安和喜乐。而在饶恕他人方面，这类的朋友亦都呢常常有挣扎，甚至呢不懂得或者呢不愿意去饶恕他人。信耶稣的人应该呢明白饶恕的意思，因为他们得到上帝赦罪之恩嘛。倘若有人得罪我们，我们会不会愿意去饶恕他们呢？有人可能说，哦，看看是什么事呢，严重一点的就要想想了。倘若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时候，上帝对我们说，看什么事呢，严重一点我想想先。如果是这样的就大件事了。我们求上帝饶恕，即是我们得罪上帝时候，我们明知自己是衰了，不是得罪其他人，只不过是得罪了上帝。我们呢就很容易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饶恕，是不是？哦，上帝对不住啊。我讲了大话，对不住，我不好意思，我做错了一些事。我们很容易就求上帝饶恕自己。但是我们要去饶恕他人的时候，别人的时候呢，就往往比较困难一点，就没那么乐意，没那么容易。 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饶恕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饶恕他人的罪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否真是明白并且深深感受到上帝赦罪之恩呢？按照保罗那个教导，饶恕是一个命令来的，不是一个选择，喜意做就做，不喜意做就不做。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他很清楚吩咐我们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保罗不是说试下包容啦，试下饶恕啦，保罗很清楚说总要彼此包容，总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但求圣灵帮助我们有种这样的勇气，有种这样的豁达，亦都有种这样的能力来到去遵行这个这样的命令。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海外校园这本的基督徒杂志。他曾经刊登过一篇的文章，个题目很有趣的，叫做一封迟了三十年的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一位患了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的姊妹，她快要接受手术，在手术之前写给她爸爸的一封信。在这个姊妹年轻的时候，她爸爸有外遇背叛了妈妈，使到全家不安宁，而呢邻舍亦都呢成日自自浸自自浸讲是讲非，令到佢哋呢好收家。姊妹呢喺个心底里面十分怨恨佢嘅爸爸，发誓唔再认佢做爸爸，甚至呢同妈妈呢一起搬屋搬到好远，离开嗰个嘅邻居，唔想再听到嗰啲闲言闲语。不过喺一个深秋嘅晚上，佢爸爸揾到佢哋新嘅地方。爸爸呢来到屋企敲门，敲咗好耐门，苦苦哀求。但是这个姊妹呢仍然好心硬，佢坚决唔肯开门，令到这个爸爸呢冇苦，好无奈，好无助。结果点呢？结果呢喺深夜企咗好耐，咁呢就离开啦。后来这个姊妹佢自己结咗婚噃。自己的婚姻呢亦都不幸筑巢有了问题。在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面对诱惑试探，任何人都会跌倒的，任何人都会失手的。想起当年自己曾经是几咁无情，当面来到去侮辱，来到去喷，来到去闹爸爸，使到爸爸呢无地自容。亦都想起爸爸呢是十分渴望宽恕，愿意悔改，但是自己没有给他机会，社会没有给他机会，亲戚朋友拒绝了他。这个姊妹想到一切，想到这一切，就不禁悲伤地叫出来，爸爸真的对不住你。他爸爸不在场的，只不过写信的时候。这个姊妹在个文章当中也都继续这样写，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三十年来我刻意要抹去父亲的存在，结果非但没有抹掉，反而在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怨恨。我的心一直被怨恨的绳索紧紧勒着，得不到安宁。当我成了基督徒之后，才懂得我们需要宽恕与被宽恕。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上帝若不宽恕我们，谁也进不了他的殿堂。如今我已经蒙恩得救，那么宽恕父亲和求父亲宽恕我的不孝，就是我必须学习的功课。这个姊妹继续写，他说，我手里这封信 虽已迟了30年，但我还有机会忏悔，有时间弥补就不算太慢。虽然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他仍然是这样，有这样的渴慕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忏悔，我们仍然有机会饶恕，我们仍然有机会弥补，不算太迟的。就让我们在这刻去想一下，安静一下，反省一下，在我们的心中有哪个人我们还是怀恨在心，不肯放过，还要背着这个包袱不肯饶恕呢？我们又曾经得罪过哪些人，他是一直没有向对方认过错，求对方饶恕。在我继续讲道之前，我给大家一两分钟在上帝面前安静。你可以耷低头，眯埋眼，求圣灵来到去光照你，引导你，求上帝来到去帮助你，再次得着上帝的饶恕，而且呢，给你勇气，可以去向人，去饶恕人，而且呢，求别人的饶恕。好，请大家安静。但愿上帝饶恕我们，但愿上帝释放我们，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以致到我们可以跟其他的人来到去分享。阿希约瑟的内心，他根本没有想到报复，他将仇恨报复那种心完全抛诸脑海脑外。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到呢？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人对事的态度都随着上帝的意思来到去处理。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命本来是很老道的，是不是？但是跟着他的生命就算在老道的期间其实都很美丽，甚至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之后更加美丽。因着他有着美丽的生命，他的家庭亦都变成一个美丽的家庭，而且他所住的环境歌山在埃及的地方这个整个的世界都因着他们一家人变为美丽。但愿你和我的生命都如此，好叫我们的屋企、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社群、本立比众恩堂都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群体，充满着上帝的爱，充满着上帝的宽恕，有着上帝的平安和喜乐。无论约瑟 曾经一度穷途老倒，或者日后飞黄腾达，他一直在为上帝做见证。就算他离世的时候，仍然呢在为上帝做见证。约瑟死的时候是110岁，是人生幸福的最高峰，享受当时最高荣华富贵，全家呢亦都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不但脱离了那些家族仇恨，脱离了那些恩恩怨怨，而且呢还是离开了这个迦南地，去离开了这些漂泊的生涯，去到一个在全世界最靓的地方歌山。他们能够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约瑟他自己呢还是四代同堂，并且呢在国家在社会里面呢备受尊崇，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第二号人物。当约瑟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他作出什么安排？出奇地是很简单的安排。在当时的埃及，有钱有势有建树的人死了之后呢是要做金字塔的。大家如果去过伦敦那个大英博物馆，或者去过纽约那个博物馆，或者去过其他的地方参观，那些金字塔木乃伊不是只是皇帝先做的，是有头有面 在社会有地位的人都会做。但是约瑟呢，他就吩咐说死后只是用香料熏过他的遗体，保存他的尸体就得了。约瑟的心愿是将自己的遗体葬在这个迦南地，好像父亲雅各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无需要即刻送回去葬了，要等到上帝带领自己的家人离开埃及，回去迦南的时候才将骸骨来到带回去下葬。为什么约瑟死了之后不即时将个遗体葬回在这个迦南，还要将个棺木留在这个埃及呢？我相信呢是因为约瑟亲身经历到上帝是个慈爱信实守约的上帝。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会成全的。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对那些兄弟说，第24节，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要子孙将他的棺木留在这个埃及，是因为他想同后人一同来到去等候，去见证所相信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又真又活。所以呢希伯来书11:22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因着信留下遗命，哇，这个信心真的很大啊！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经文今天的经文没有说到他指定某某人去执行，他也都更加不知道哪一日会实现到。大家不要忘记那时以色列人，我讲了很多次，是住在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在埃及已经住了很多年，已经有根有基，是这个的落地生根。按照人体留在埃及的机会是远远高过回流回迦南的机会。在座当中都是移民，移民很多年，你会不会移民回流回香港？我想不会了。最近有一些新的潮流，你知不知道？很多曾经回流的人，95年代90年代中期觉得温哥华没得搵食，搵食得太少，翻翻去香港搵食嗰班，而家陆续翻翻嚟，反回流啊！而家系真噶。此情此景之下，约瑟临终嘅安排成功嘅机会有几多咧？ 但是约瑟对上帝绝对有信心，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约瑟呢就好像来到劝勉属上帝的人，说人会走的，但是上帝不会走的。工人会走的，但是差遣工人的上帝仍然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将眼目放在这个信实的上帝身上。结果点呢？在400年之后，约瑟临终的安排实现了。出埃及记13章19节说，摩西将约瑟的棺木一同带去。而约书亚记24章32节记载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骨的骸骨装埋在示剑。感谢上帝，上帝真是信实无边，是吗？上帝一言既出，绝不食言。凡等候耶和华的人，绝对不会失望，不会羞愧。约瑟对死的安排，提醒以色列人和我们这班属上帝的人，不要贪恋、留恋、贪爱世上的荣华富贵，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呢，他还安慰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不要灰心丧志，因为这位信实无边、满有恩惠怜悯的上帝，要抹干你们的眼泪，将你们从困境当中带出来。约瑟的遗命将他的信心显明出来，就是埃及不是我的家乡，我内心有上帝所预备更新更美丽的家乡。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信心说，这世界非我家，我内心有上帝为我预备更新更美的家乡呢？弟兄姊妹，基督徒有信心和没有信心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我们就凭着信来到去仰望我们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全心忍耐奔那面前的路。凭着信学效耶稣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亦都呢凭着信有勇气去求那些我们曾经得罪的人来到去饶恕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常常在上帝的面前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无愧的良心，以致我们常常能够同人维系一个和好的关系。坦白说，就算我讲完这篇道，我走出去我可能都会犯错，但我相信只要我虚心，我愿意，我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会赦免我的。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确据，最难得最难得的恩典，不是人给得到我，不是只是靠感情，不是只是靠交情，不是只是靠亲情。如果得的话，哪时会有婚姻破裂呢？如果得的话，哪时会有父母子女离异？如果得的话，哪时会有好朋友绝交？如果得的话，教会怎会分裂呢？正正因为教会的成立，这个基督徒群体聚在一起，不是基于人的关系，而是基于耶稣基督他赦罪之恩。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去领，重新再去认识，再去经历这个上帝给我们赦罪之恩。好像我们凭着信，我们能够勇于面对困难、疾病甚至死亡，深信不疑，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更新更美好的家乡。刚才我们唱那首月诗，求上帝拣选，我们又唱过耶和华的旨意，这首两首诗歌正正好好 来到去呢归纳了总结了约瑟的人生。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好安然的无愧的度过一生，直至见主面。让我们学校约瑟，无论在什么的境况里面，顺境逆境，我们都能够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阿们。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圣经的人物是真的，他们曾经在这个地上走过，他们所遇到的经历正正是我们今天的经历。虽然未必完全一样，但是总是给我们很多的参考，很多的反省，很多的学习。就但愿我们能够即是从约瑟的身上看得见你的作为，看得见你在他身上美好的见证，让我们都能够学校这个约瑟一样，来到度过这个的人生，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美丽的人生，叫我们的家庭，我们周遭的环境，更加我们这个的教会成为一个美丽的教会。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意思原是好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回应诗。